玉麒麟卢俊义讨令要出战攻打曾头市。这军师吴用啊多了个心眼儿，因为吴用跟宋江形影不离，宋江的心理活动他是了如指掌。你看现在梁山事儿这么多，宋江是念念不忘有一件事儿，就天王晁盖临终之时留下遗嘱，谁要给我报了仇，谁要抓住史文恭，就把梁山头把金交椅让给他做。这宋江呢还就牢记不忘，老想把位置让给卢俊义。比方说卢俊义打下曾头市要达到目的，宋江这种人肯定说话算数，就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。那样一来就冷了众位弟兄的心呐、啊，梁山非散花不可。为了顾全大局，防止卢俊义得了头功，所以啊他连忙说话，他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现在光听段景柱这一说咱心里没底，应当派个聪明的人把曾头市的情况摸清楚了，然后再派兵不迟。宋江一听有道理，众人一听对，合情入理。那么派谁去摸清楚呢？当然了，首选的就是古上早大将石谦儿。宋江一回头点手把石谦儿叫过来了，石谦儿准知的这事儿没有第二位，哥哥有何分派？贤弟啊，能者多劳啊，你善于飞檐走壁，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，你马上起身赶奔曾头市，把史文恭所有的情况摸清楚，回来报我知道。得令。石谦这人呢，开玩笑是开玩笑，有事说有事，那真是认真对待。书说简短，石谦领令之后下了水泊梁山，赶奔曾头市。当然呢他得化妆改扮，改扮成一个花儿乞丐的模样，手拿着打狗的枣条，拎着黄瓷瓦罐，把那头发都整乱草一样，把那脸也抹得滋油黑，让一般的熟人认不出他来，贴了两块膏药一瘸一点到了曾头市。那阵流动人口也比较多呀，谁拿他注意啊？尤其那个年月兵荒马乱，各地逃难的讨饭者络绎不绝，所以他加入花子队了，谁也不注意。这石谦很顺利的就进入到曾头市。这回他来是有事啊，眼睛看着，心里画地图，他这一看这曾头市不亚于县城啊，南北一条主干大街，宽了下有六七丈，全用青石头铺成，这趟大街贯穿曾头市，少说也得五里多地长，并排能走几辆大车。他再一看曾头市东西两方面都是大山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古木狼林。这曾头市坐落在两山中间一块平川之地。再看曾头市的外围围着三圈土城，因为它不是县城也不是州城，只能做土城。别看是土城，干打垒也有两三丈高啊，十分的坚固，一共分东西南北四座门，主要的城门就是北门，带敌楼的，四角带着角楼，防守的相当严密啊。就他一看这大白天巡逻的装兵是陆续不断，土城上头也都站岗放哨， 全是严阵以待。进了街里一看，三街六市，买卖挺多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人是络绎不绝，牵着马的，牵着驴的，牵着骆驼的，来来往往，人声嘈杂。那饭馆子有100多处居多。石谦心说，这么大个曾头市，人口不但是多，而且防守的十分严密，要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相当不易啊。我最好画一张图，把这四帜哪儿吞兵，哪儿是要害，我最好全画下来，我哥哥一目了然，再打起来省事就多了。可这么大个曾头市，没有3-5天的功夫，这图画不出来，耐心等着吧。在曾头市还宵禁，晚上禁止行人上街，而且查的还非常严，石谦不敢在市里头待着，白天要饭转了一圈，晚上出了北门，离着曾头市8里地有个小村落，石谦找个地方眯一下了，就在一家财主家的门前，干脆就在这块过夜吧，明儿个白天再进曾头市继续打探。石谦也是累了，在人家门洞这块抱着夹子一忍，迷迷糊糊他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耳边有人呼唤起来。呀，我的妈，把石谦吓了一跳，揉眼睛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眼前站着40-50号，为首的有个大块头，真是上主天下主地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粗胳膊大腿，要跟石谦一比啊，把石谦比没了。石谦一看，这家伙长得方面大耳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看年岁在30往里吧，说话声似巨钟，马上他知道是谁了，姓玉，叫玉宝寺，外号人称显道神，是史文恭手下一员大将，那300匹好马就是经他手给劫的。因为这些事石谦听段景柱说了，段景柱栽跟头栽到他手下了，石谦心一沉，心说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怎么遇上他了，我哪儿露了马脚了，谁把我给抵出去了，他为什么要盘问我呀。哦，背不住他夜间巡逻发现我可疑，这才把我给叫醒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沉住气沉住气，千万别惊慌。石谦想到这儿，嘿嘿一笑，嘿嘿嘿，大爷您叫我。玉宝寺圆睁二目打量多时，你哪儿的你是？
哎，我是山东德州的。
你跑到这儿干什么？
哎，我这位大爷您说错了，我是讨饭之人，我们德州去年遭了洪水了，我们是颗粒无收，您说这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我们一家人分散了，到寺外讨饭为生啊，我一个人溜到这儿来了。您没看吗，我这黄瓷瓦罐是装饭的，我就是个要饭的人，等来年庄稼收成好了，谁爱干这个呀。
嘿嘿，是吗？我说你不是德州的，
那您看我是，我看你像是水泊梁山的。
石谦一听脖子冒凉气，
您开什么玩笑，那梁山在哪儿我都不清楚，不清楚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小子是不是梁山的小贼谷上早之谦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，把他拿下。哎，您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谁是石谦？我根本不认识。
玉宝寺不理他了，过来几个大汉把石谦摁翻在地，拿绳给勒上，像牵狗一样牵着他进了曾头市。
石谦一边走着一边盘算，完了，彻底玩完。到这俩眼一抹黑，谁也不认识，是准死无疑呀、啊。怎么办？嘿，干脆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我死不认账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，就杀了我，我也认了。他暗下决心，玉宝寺把他带回法华寺。闹了半天，这显道神办公就在这大庙里头，法华寺是他的根据地，抢来那300匹宝马全在后院捐着呢。那位说玉宝寺怎么认的古上早石谦，他不认的，有人向他告的密。闹了半天，他手下有的庄客住在大明府，石谦攻打大明府之时让那人发现过，石谦举着小片刀连喊再叫的，那人牢记在心，哦，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小头古上早石谦。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就是玉宝寺，那个人也跟着玉宝寺转悠到财主门前拿登记照，那人发现了呀，我说玉爷，这小子不是要饭的，他颇像水泊梁山的小贼，叫石谦。嗯，玉宝寺就提高了警惕了，但那个主也叫不准，看着像，究竟是不是这玩意儿很难说，因为世界这么大，长得人类似的有的是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怀疑就把他抓住。玉宝寺的办公地点就在法华寺，因此他回来之后洗把脸，把茶泡上，吩咐一声准备。准备什么呢？板子、棍子、绳子、锁子、炭火盆都准备好了，他要过一趟。来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。众人推推拥拥把石谦给架上来了。石谦假装装熊啊，扑通就跪下了。
哎呀，冤枉啊，我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看来这年头没好人的活路了，连个要饭的人都得挨整。
玉宝寺捂着脸上下打量他，问举告的那人，你看准了是他吗？
他看着像，究竟是不是这样，您一打不就知道了。
嗯，玉宝寺啪把桌子一拍，我说小子，你别狡辩了，僧头是这净高人，你认为你化妆成个乞丐就没人认出你来了，你错了，谢礼就怕老乡，我们这有人认识你，你到底是不是石谦，你说。石谦一听这小子说话含糊，他不敢叫准我就是石谦，我就来个不承认。
哎，你说那石谦是谁呀？我头回听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
那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李三儿。
李三儿，小子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要不叫你遭点罪，受点苦，你哪能老老实实招供？把他吊在院里树上。一句话，把石谦吊到树上了。吊他的人都乐，心说这位充其量也就70斤沉，跟烧鸡一样没费劲儿，粥吊上了，四马到全蹄呀、啊！这玉宝寺用手指着石谦，你说实话不？念你是个小头，哎，你要说这实话，我好酒好肉好菜好恭敬，哎，然后把你放出曾头市。你要不说实话，今儿我把你打死。
您叫我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好好好好，来啊，打！过来几个人，手中都拎着鞭子，把水盆也端来了。把那鞭子沾上水之后，四个人四吊脚，把鞭子就抡开了，扔啪扔啪啪啪啪，那玩意儿真疼啊！石谦哪遭过这罪？哎呦，跟那刀子扎心一样，他咬着牙品的，哎呦哎呦，
冤呐 冤了冤了，打死人了，救人了，哎呦，啪啪啪啪，
这玩意打起没完来了。
石谦就那一堆一块儿，这四个人抽他，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活活抽死。石谦主意真多呀，眼珠一转有主意了，干脆我装死吧。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他会一手绝活，叫天花宝盖闭气功。你看他能耐不大，花活挺多，他一用上这种功夫跟死人是一样，啪啪，他没声了。玉宝四一摆手，别打了别打了，舔着大肚子来到树下，仰头看了看，死了。再看古上早，石谦脑袋耷了，那脸焦黄。玉宝四个大，胳膊也长，伸手一摸，石谦连气儿都没了。哟，再一摸心脏，停止了跳动。他妈的，这么不禁糟，才几下没气儿了。他转回身，问那个举报的，你说了半天，你究竟认识不认识他，到底是不是石谦？
这我也叫不准，我就看着像。
去你妈的，费了半天劲，这是何苦来的，放下来。
把石谦放下来了，拿凉水一泼，没泼过来，再泼还没泼过来。玉宝寺仔细的看了看，没死病。
怎么的，那鼻子里多少有一点气儿，心脏嘛这会儿多多少少有点跳动，反正不死也够呛的。
什么也没问出来，白费劲了。来啊，咱拉到后院，等他清醒过来再严刑审讯。
是。
也没捆他，列着他跟拖死狗一样，拖到后面一个仓库，把他扔到里头了。那手下人就以为这小子非死不可，这顿胖揍谁也受不了，夸把门关上了。
玉宝寺继续巡逻，暂且不提，单说古上早石谦用这种功夫避免多少鞭子。等外头恢复了平静之后，这石谦这口气又缓过来了。原来他会运用这种功夫。
哎呦我的妈，哎呀呀，疼死我了。
哎呀，一摸着鞭子这伤啊，真跟尖刀扎心一样，疼痛难忍呢，疼得他直抖动，但头脑挺清醒。
石谦一看也没捆我，你们不管我了，我走人吧。我回头一看，自己那破包在这搁着呢。哎呀，用手一摸，那破包里的小片刀依然存在。石谦心说，幸亏他们没搜查呀，要搜查出来我这小片刀还是麻烦事儿。但他想走走不了，虽然没捆着他，门锁着呢，那庙门挺厚，石谦搬了半天也没搬动，而且受了鞭伤了，疼痛难忍呢。他一使劲头上就冒汗。哎，这石谦可真害了怕了，这门要整不开我出不去，这不等死等什么呢？耶，他正着急呢，把门开了。
石谦吓了一跳，心说肯定又要审问我，
他赶紧又使用天花宝盖闭气功，躺地上了。之后怎么回事他不太清楚，就觉着两耳生风，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，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。石谦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，我做梦啊，我这功夫白使了，好像有人夹着自己，谁呀？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被轻轻放在地上，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话。
嘿，你小子模样不怎么地，还会天花宝盖闭气功呢你啊，谁传给你的，滚起来，别他妈装蒜。
哎，石谦一听说话虽然尖刻，
不像是敌人。他赶紧一运气，缓过来了，把眼睁开一看，在他对面站着个小个的老头，比自己个还矮着一块，多多少少有点端肩膀弓腰身，两腿往外撇，是个罗圈腿，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，腰里系根带子，最显眼的细脖大脑袋，这脑袋大的都出号了。石谦是小脑袋，这主有的仨脑袋大，锃明瓦亮的大脑门子，一缕山羊胡，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，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。石谦你别看能耐不大，经验丰富，虽然是个黑天，他一打量面前的老者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。
哦，这什么地方？树林儿，
周围非常寂静，甭问，是这老头从庙里把自己给救了。想到这，石桥咕噜声站起来，一躬扫地，
老爷子，您是观音菩萨转世投胎，您大慈大悲，您了功德无量，您了把我给救了，小可感恩匪浅，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，我给您磕头嘞。
蹦蹦蹦蹦蹦蹦，这老头也不客气，就叫他磕。石谦心说你真行啊，心安理得哎。磕了半天，把脑门子揉揉站起来了，嘿嘿，老爷子请问尊姓大名。
小子少说废话，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呐？你是真要饭的呢？你还真是石谦。
我要饭的，我的确是山东德州讨饭的花儿乞丐。
我他妈，你小子面对恩人你还说谎话啊？你要是普通的花儿乞丐，我能救你吗？算了，算老朽多此一举，我还把你拎回法华寺。
哎，别介别介，老爷子开个玩笑，你要问我的真名实姓，小可的确是古上早石谦儿。
哎，这不就得了？
石谦儿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，你敢进龙潭虎穴？这曾头市还了得吗？敢比是刀山油锅相似，焉有你的命在呀、
老爷子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这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我是奉令而来，不来能行吗？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呀、
哦，小子，叫你猜猜我老人家是谁。